而形成了我们现在中国是吧，南山一宗，所以它有它的特别的正确的意义，尽管有它的有它的见解，有它的意义，但是它绝对不会说这个萨夫都论不对，它没有这个话，有没有注意？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将来在我们行事当中，看看那个祖师有这么高的成就，这个成就不仅仅是理论上哦，所以大家常常记得那个《立相感通传》，说他因为持戒持的严密，那个天人来验证说你持的非常严密，你能够对于这个佛法有个正确的认识，这么严密的他在理论上面有这么严密的认识，行持上面这么严峻，而且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证明，结果他真正的弘传那个教法的时候，他就是把这个萨婆多论，换句话说十法中这个样的摆在这地方，成色论四分律摆在这地方，乃至于开权显色大智度论摆在这地方，他绝对不会说你这个不好我这个好。注意，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个是对我们现在末法的行持的人特别重要的。所以我经常自己在这方警惕自己，以前我就犯这个毛病，那我行我这个好了，然后你告诉他你这个不好我这个好，这是我们呢真正修学佛法的一个最大的致命伤。这样如果说这个的确不好的话，佛难道还比我们笨吗？还会去弘扬这个法吗？佛既然弘扬这个法，这的确每一个法都有它的无比的殊胜，这是我们现在的根基太狭太窄，所以我们在选取我们相应的努力走上去，这个是我们一再要努力的告诉自己不要犯这个毛病。如果说自己对这个不太清楚的话呢，地藏十轮经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下，地藏十轮经上面说的非常清楚说这个是大乘，这个小乘这个如何如何，对不起，这是个谤法，就这样，非常糟糕，非常糟糕，非常糟糕，谤法是最严重最严重的。所以说你比如说像近代的印光大师，他我们往往以为觉得好像他否定其他的，他怎么说我是个等根的人，对不起我没有这力量学那个，他一点都没有否定其他的，他只是说明我自己太差，所以我只能学这个，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这样，所以这次我们现在很重视，要很努力的去好好的学习的这一点。所以我最近来说，我就到印度去，好多对我来说非常深刻的影响，因为我看见他们理论上面行持上面这么严峻，所以我们大家觉得赞叹虽然在末法真实这个正法这个形象就在留在这个地方，于是我们对他们非常赞叹，赞叹之余的话我们往往觉得我们不行，他们怎么说没有不行的，这是不通之机，这是不通之机，你千万注意你只能说跟你相应的那部分你努力的走上去，就这样下面有很多详细的情况，如果有机会我还要告诉你们，是我顺便一说，比如说我到那边去，大家都晓得的，我到那边去的话我就串他们那个藏系的，这样后来就是我那次去见那个大喇嘛王，我说你回去的时候穿什么衣服我就是穿我们平常的，对你这个做得好，因为这个都是复制的，你千万注意他假如随便说一个好的话我还无所谓，他下面还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佛法佛的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他就是看见那个众生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根性我们学佛第一个要了解我是个凡夫愚痴的，我们往往不了解这一点，这个愚痴的凡夫就是个执着了这个好，然后呢否定别人的，结果你自己的努力也没努力上，否定别人的变成什么是一个谤法的最严密的最糟糕的行为但是我深深受这个感动，深深受这个感动，所以我在这地方关于这个祖师说这个六对那你看看，所以凡是真正的这个有成就的人，他们那个行持 啊，你仔细的看都有共同的特点。这样要么像印光大师，哎呦我这个太差，我只是学这个。实际上印光大师真的吗？印光大师是个大通家，哎，他只是事先跟我们看，再不然的话像南山祖师这样，那就有很多这种，那他就并列各家，那就这样是有差别的。我现在是红这一种，可是其他的各种那摆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不是刚才前面说吗，像那个自私那一方面，他特别说两句的耶，哎，两个都可以，你看你，而且下面引的这个证据他也说得很清楚，是吧？这个佛见众生的时候一定是观机斗教，随着试错的情况，你看什么情况之下，你自己啊努力的照这个去判断，这是对我们的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那么这个关于啊五戒部分呢，就简单的就介绍到这个地方啊。那么在下面呢是八戒，八戒我就不细说了，你们如果对这个五戒有了正确的认识，回去看那个八戒大概也就了解了。而在下面讲这个讲戒体，真正重要的戒体了解了，然后你回过头来看五戒的八戒，那就非常清楚非常清楚，所以我在这里啊不细讲它。不过呢这个八戒当中啊，我只有一条啊简单的说明一下，说完了以后呢我们马上就讲那个戒体部分，请你们呢翻到四十页，就是那个八关斋戒的部分的四十一页最后那一段啊，这个四十页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我把这个文念一下，简单的内涵解释一下。叶书云：若以受斋鞭打众生，虽即日不行，待明当作戒再不定，亦要言之。若牲口作非威仪事，戒名不定；若兴起贪嗔害觉，虽不破债，再不清净；若不修六念等，业名不净。这样，那么这个我不照着这个文呢这么消文解释，不这样，我是简单的内涵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五戒是进行受，当然没话说。八关斋戒一日一夜，有人说：“哎呀，我今天这个受了八关斋戒。”然后呢我本来做一件呢要杀生或者其他的事情啊，摆在明天来再来杀吧。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对不起，今天那一天你白受了。尽管你形象做得很好，做的形象很好，这个不清净。这个不清净。这个要注意啊，就是这个内心的意乐非常重要。这个是特别我们要认识这一点。那么通常这种情况呢，我们通常叫做啊叫什么呢，就换句话说，这个以呀染污心，如果说你去受戒，那么这个情况怎么办？换句话说，心不清净去受戒，这个我简单的在这地方告诉你们一下。如果你今天受了戒以后，你这个威仪呀做得非常严正，就算心里面不相应，你威仪很严正的话，报在哪里？人天。这个内心不清净啊，报在人天了。假定说你那个为你做得非常好的话，你可以赶到天上，但是对不起，天是天上，这个不清净。你这个种的种子，它不是第一个，它不是跳出轮回的。然后呢其次呢，广论上面告诉我们，这种叫什么果不坏等流坏，大家记得不记得？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原因啊。当然这地方啊我们要细辨啊，真正的尤其是八关斋戒，尤其是八关斋戒，所以它叫净行优菩萨或者优菩仪。那么这个八关斋戒当中也特别告诉我们，这个五戒本身真正的重心是还是对主要的人天来说，八关斋戒呢就是对在家人受这个出家戒，所以他那个基本精神呢一定是啊要这个清净的，建立在出离心这个基础上面。所以尽管五戒来说， 立根的五戒同样是佛的种子，可是真正的严密的来说，八关斋戒开始的话，那绝对是以出世为他的这个基本的重心，这个在这地方呢顺便说一下。那么反过来说呢，就是五戒的这个大家是五戒的这个优菩萨来说，优菩仪来说，我们也应该了解那个两个的差别。尤其是广论上面学过的人更了解，这个真正的业意乐最重要意乐最重要，那个意乐就完全看你的起心动念，跟贪嗔痴相应的还是跟出离心相应的，三善跟无贪无嗔无痴相应的那么这一段呢就特别说明这个。那么关于前面这个戒发那部分呢就介绍到这里为止。那么戒发下面呢戒体发体形象，我们看四色一页，四色一页那第二戒体门就是发体形象当中的戒体，这个中体边当中第二部分。那么这个里边呢我们看第一个戒体分四章，第一个呢戒体相状，第二个受随同意，第三个远景宽狭，是发戒数量。那么谈到整个的戒发的话，大家要有一句话你要始终记得这个戒发的内涵包括什么？发体形象。这个发体形象四样东西言有次第，行不先后，随成一性，事欲具足。真正我们要行持的时候，这几句话始终要记住。戒发、戒体、戒行、戒相，讲道理的时候有次第，实际上是做的时候那这个没有次第的一样东西。同样的呢，这个随便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一个信念、一个行为，不管哪一个，这个里边呢如果说你按照的佛字去做的话，那它那个内容一定是戒体形象，不发体形象，四样东西完全具足。现在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一步一步的始终这个几句话始终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用得上。那么这个地方呢特别讲戒体，戒体呢分四部分。第一个呢所谓戒体，那戒体什么形象呢？它这个状态是什么呢？就这样，这个要特别的说明一下，我们有了这个正确的认识，那才自己真正去受戒才能够得到。事前要认识的也就是这个，平常的我们所观察得到的都是有形的东西，现在戒体这个东西它是个无形的东西，但是虽然是无形的就不离有形。什么叫虽然是无形却不离有形的？这就是个缘起之法。这个戒体本身是无形的，但是它升起的当下却是要对一个境，比如说我们对着这个镜看见了这个我们心里面就是好，然后呢好了下面以后你就会对这个下面就紧跟着来了这个，所以我们就马上用到理论上面这样。如果说用佛法来说呢，十二因缘是吧当那个错以后什么受爱取有是不是都来了，然后呢这个错是什么更近是三世合合叫做错，当你更对劲的时候这个认识作用升起了，这样。所以这个认识作用本身是一个无形的东西，或者说我们的心理状态，可是这个东西升起来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有它的所对的劲在里头，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呢，所以讲那个相状就是这样。那么在没有受戒之前那个心理的相状是什么样的，受了戒以后心理的相状什么样的，这个我们务必要非常清楚。你能够清楚你才能够受持做得非常好。受也许有的人呢不太清楚会受得到的，是不太清楚怎么会受得到，那他就是有说生善根。 真正有出生善根的人呢、啊，他尽管去受了戒了，他还和狐狸糊涂，这有这个可能。后面将来我们就说下去的时候啊，我们会啊体会得到。这样，可是如果行持的时候，你如果是糊里糊涂，那就不灵光，不灵光。至少要想清净的话，要想圆满的话，绝对做不到。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所以对这个戒体的相状，第一个他要很清楚。第二呢，叫受随同意。什么叫受？什么叫随？受就是受戒，说受的时候啊，得到的戒体，这个叫做愿体。什么叫随？所以叫随行。受了这个戒，得了戒体以后，你跟随着下面你的行为跟以前就不一样了，所以叫一体起心。这个里边有绝端重要的意义在。通常我们说一体起心，一体已经讲了半天，什么是体啊？不知道，对不起，那你怎么一体法呢？所以说受的戒体，随根据这个随行。那么这两个当中啊，是同是异呢？他辨别的非常清楚，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形象的心理相状，这告诉我们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样我们才下面依照着所见所认识的跑着去做，那自然呢百无一失。那么下面呢叫远景宽狭，前面已经说过了，虽然这个戒体本身或者这个相状本身是个无形的，可是这个无形的是一定是啊所缘之境，所对之境，然后呢这个境上面你生起来的。所以他下面告诉我们这个戒体呀 啊乃最后面的随行呢，说缘所缘的境，所对的境，他那个境的范围啊，宽狭就是大小啊。第四个呢，发戒数量。那么这个戒的特征了解了，然后呢它的数量呢，任何事情一定有它的知，还有它的量，量是如何呢？详细的说明。虽然我们前面多多少少有个人说啊，是这个要起四收，这个量等发戒，那为什么量等发戒？如何才能够真正相等？就这样，这地方每一个地方它有很完整的说明。所以前面戒发部分呢，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让我们有一个初初的认识。有了这个初初的认识，然后呢进到这个地方的哈，它内涵呢细致的能够把握得住。就像念书过程当中啊，前面是幼稚园或者小学，现在进入中学或者大学了，此时我们呢先应该有个基本认识。所以这个从明天开始就讲戒体。如果诸位对这个概念不太清楚的话呢，我就建议你们回去的时候好好的再温习一下，好温习一下。如果你们对这个正式兴趣很好的话，正好下一个礼拜不讲，三天不讲啊，你们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好好的去温习一下。那再下个礼拜讲戒体的时候，大家注意啊，那时候就一点都不能勉强。所以我讲那个戒体的时候，我同样的就很认真很仔细的跟各位来说明这个道理。现在我们看文字词云：戒体四章，初二论体，二中兼显，三是说法，四中有相，一望初分，为如下说。章戒体当中啊，有啊四章，那就是前面说的戒体相状、受随同意、远景宽狭、发戒数量。初二那就是啊戒体跟那个受随，那个是特别讲那个体啊。第一个戒体的话，完全是就是讲我们的所受的受体。然后呢受随的话，就是所受的愿体跟随心当中的一个戒体，这个两个。二众兼行呢，就是受随当中有见那个行次部分。换句话说，我们平常说互戒互戒，那就是啊受了以后我们怎么去行持，就是保护当初所受的这个戒体。这是为什么说受八关斋戒一天一夜能够保证中品中圣，但是你后面不能破坏它，清楚不清楚？所以你还要保护它，这是它的一个原因。就是你得到了这个 好的无价之宝，以后打破了，打破了就打破了嘛。虽然你得到了没有，对不对？你得到了以后，你不能打破它呀，就这样。你可以暂时不用它，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它这个内涵。三四，那么就是啊，远景宽狭，法界数量，这个特别是说说法，就是说法体形象当中的法，四中有相，法界数量当中啊，除了这个法以外，还有相，相就是啊界相。那么这个界相呢，前面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界相有两种，一个呢就是啊，所以界行，如果这个界行的话，就是心理这个依法界行，这个虽然是个心法，可是呢一定有他的心理的形象在。另外一个界相的话呢，就是持犯，依法这个持犯，什么是叫开，什么叫这，什么是慈，什么是翻，什么是轻，什么是重，乃至于这个慈的时候啊，要聚几支，翻的时候聚几支，那是就是激发为相。这个就现在这地方的相就是慈，那个后面的激发就是讲那个开支慈犯等等，那个在后面那个这个慈犯这一门当中啊，会详细说明它。上面的呢就是啊一望初分，就是啊大概的说明一下，详细的呢尾细的呢下面来说明啊。看那个小字，标云借体而并名借法借心借相者，已是四门互相设构。啊，这个地方怕我们忘记开头已经提醒我们，随成一性示意准作，所以特别有提示啊。哎，虽然这个叫做借体哦，实际上呢，任何一个当中，他把其他的也含示在里头。同时，这个随成一心示意准作以外，我把那个言又次第，行不先后，所以常常连贯在一起的，就是说明让我们认识这个道理的时候啊，它一定有次第的。开始去实行的时候啊。对不起，那个没有次第。那么拿我们眼前实际上的事情来做比喻的话，造这个房子啊，没有汽车，那你在画蓝图的时候，那是一步一步的来，可是这种房子造好了以后，那对不起，那是全体的，彼此间呢没有办法分得开的啊，这个是我们必须应该清楚的一个特征。下面看文，四操云，所以必谢脱节，人禀受之，既能明色，只可三五，皆有先无通明啊，不广资讯，自令正受都昏体相，妄莽心中圆成而已，既能得佛秒通河汉，故于随相自守诸门实现，正自己身得解成佛，然后持犯方苦修离。自此摄云，盲为无知，梦为不识，何汉与其茫然不知暇迹。那么先说一下自此，自此就是盲，就是啊眼睛瞎了，这个地方是盲，心盲一无所知。梦的话呢，梦是不实在的。何汉的话呢，茫然呢，不知边际，好像似是而非的，实际上的究竟怎么样不了解。那么这个是解释，现在我们呢把这个行识抄的这段文呢看一看，说很多人呢都受了毕谢脱戒，所以毕谢脱戒很多人都受了，但是形式上面是虽然受了，你问他啊内容如何，是不是能够啊很清楚明白的了解认识，对不起，不一定，只可三五，那么多人受，但是真正了解的人呢、这是啊很有限的几个。为什么呀？都因为啊先啊在受戒之前呢、对于要受的戒法不通达，通明的话既不了解也不清楚，这样那么自己既不清楚啊，也不好好的去啊问，这样，所以他一方面嘛自己糊涂，再一方面嘛又不好好的去啊 啊，这个广灿知识，所以这地方就告诉我们呢，要好好的多方面的去啊咨询，使得自己啊正确的了解。如果这点做不到怎么办呢？自令正受多昏体相，就匆匆忙忙的说啊，这个有功德，这个很好，马上去受。那么正是受的时候，究竟受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正他的整个的内容啊，并不正确的了解。那这种状态像什么呢？或者是根本一无所知，或者知道的实际上的虚假不实，所以妄梦这个，在这种状态当中啊，缘成而已啊，这是重点的三根种子啊。真正的即认得佛，说到底你真得了解体以后啊，是秒通胡幻，自己根本不晓得到底得了没有，自己也不晓得。既然得不得不知道，那么你这个随行的时候，为什么叫随相呢？随行呢、啊，它完全是讲的形象了。这个得了正得了这个受体以后去行持的时候，那就是法相当中，这样去得了戒体了以后，你的行持什么是犯，什么是不犯，什么是轻，什么是重，什么是开，什么是折，那位轻重开折都在这个戒相当中。所以在随行的时候，这个持犯之相啊，那么这个部分呢、啊，诸门示现，那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啊方法，就告诉我们呢、啊，你必定先应该了解，说自己得了，得到了，然后呢，才有根据啊，所以一体起心啊。如果说你对这个不了解的话，你体都没有，那你怎么个行法？就像汽车一样，你没有得到汽车，你说要汽车去开，开些什么呢？这个是意思在这地方告诉我们。所以说准知己身得解成佛，得了不得，如果不得重来忏悔了再求，得到了那赶快努力细辨这个法相，到那时候对境的时候晓得什么是犯，什么是不犯。所以说了解了得解与否，然后呢是持是犯呢、啊，才可以啊照着去修行，能够照着去修行的话，就能够啊离就是啊出离，从这个苦海的深渊当中啊渐渐远离。所以从这地方我们了解啊，对于这个正确的内涵是何等重要。所以这个祖师啊在一开头的时候就特别说明啊，那么有了这个认识以后，这个是整个讲戒体之前最重要部分，给我们一个提示。有了这个提示，下面就根据他书开的四章，一步一步慢慢的来啊解释。那么关于下面这个解释部分呢，我们呢明天再讲啊。那么这里今天呢到这里为止。